在2005年，當時我仲喺國內嘅河北工作嘅時候咧，咁啊聽到一首嘅歌喎，我一聽咧就中意咗呢首歌啦。咁呢一首歌咧就叫做《天路》啊。咁據講咧就係2001年嘅時候，有一位北京嘅曲作家同埋一位嘅詞作家，咁佢哋咧就去到青藏鐵路施工嘅現場。他們是去想收集一些地方的民歌啊、民謠啊這樣。那他們呢就發現啊，這個鐵路工人和那些的藏族群眾呢都喜歡將這個青藏鐵路呢很形象化地形容為天路啊。於是天路這一首的歌曲呢就因為這樣創作了出來了。2005年就由內地的歌手韓紅來到去原唱，之後咧就無數嘅人咧都演繹過呢一首嘅歌曲，包括一個嘅細路女嚇。咁今日咧我就想俾大家聽一小段嚇，聽呢個小女孩嚟到唱出其中一段。吊下大家的胃口嚇，聽住咁多。不過咧，你喺網上你一搜尋咧，你就可以聽到呢首歌。咁其實佢裡面嗰個歌詞都好豐富啊，令人睇到咧覺得都好向往咁。佢其中咧講到，佢話呢一條嘅天路咧，能夠為藏家嘅兒女帶嚟安吉祥，為雪域高原送嚟安康，能將人間嘅温暖送到邊疆，讓各族兒女歡聚一堂。那是一條神奇的天路，能帶我們走進人間的天堂。當我們看到這個歌詞，想到想像那個景象的時候，相信很多人可能都很向往這一條天路。不過呢，還有一條的天路更加值得世界上每一個人去向往、去尋求，更加值得每一個跟隨耶穌的人竭力來奔往。好像剛才偉雄說，哇，那條向高處行，那條路我們真的要快跑的去跟隨。今天我就希望透過腓立比書這一段的經文，讓我們一起來到去認識這一條的天路是怎麼來的呢，以及這條天路是怎樣的呢，我們應該怎樣走呢。那開始之前呢，我都想跟大家講一點腓立比書這卷書。那這卷書其實是保羅在主後61-62年間，他在羅馬的監獄寫給腓立比教會的聖徒監督和執事的。保羅和這間教會有什麼關係呢？腓立比這個的城市呢，大家看不看到，他其實在當年羅馬帝國馬其頓行省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城市，在今日的希臘這個地區。腓立比他的位置很獨特，他是羅馬的殖民地，他享有和羅馬一樣的行政權利，同埋他的居民呢是可以擁有這個羅馬的公民權的。保羅大約是在主後49-50年這一段期間呢，在他第二次的宣教旅程的時候建立了腓立比的教會。這間教會是歐洲的第一個教會。保羅他去腓立比這個地方之前呢，他當時在亞西亞這個地區來到去傳道的。不過當他以為他要去另一些地方去傳道的時候，他聽到一個呼聲，他領受了一個異象。我們今天經常說就是馬其頓的呼聲。有個人他在異象當中，他聽到有個人請求他去到馬其頓傳福音。保羅呢就順從了這個的異象，所以呢他就坐船一路去到馬其頓。在尼亞波利這個地方上岸之後呢，他跟著一路的行到位於這個尼亞波利西北10里外的腓立比城。 如果大家想睇翻呢段歷史咧，你可以去掀去腓立使徒行傳十六章嗰度啊。咁喺使徒行傳十六章十二到四十節呢一大段嘅裏面，其實你仲睇到好多保羅當時喺腓立比所遭遇嘅事情啊。其中一個咧就係佢喺嗰一度咧，佢得著歐洲嘅第一個嘅信徒。这个信徒是一个女士，她是做生意的，是卖紫色布的商人，她的名字叫做吕底亚。还有如果大家再去看多一点的话，你会看到保罗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她将乌鬼从一个的侍女身上赶出来，赶了这个乌鬼之后就断了这个侍女的主人的财路，因此她就为这个缘故被人告，令到他困在监里面。但在监狱的里面呢，他很奇妙，他令到在腓立比那个监狱里面的狱卒归信了基督，因为保罗对他们的体恤令到他们深受感动，最后他归主。保罗在腓立比那个的服侍呢是非常之圆满，以致他离开了这个地方之后呢，那裡的信徒都仍然繼續這樣去幫助保羅，在他有缺乏的時候，他們屢次用金錢去資助保羅。在腓立比書四章十五到十六節那裡就講到保羅在這裡講回這間教會怎樣來到慷慨的幫助他。他說當他離開馬其頓的時候，除了腓立比這間教會之外，他沒有收到任何其他教會的供應。当他在帖撒罗尼加的时候，腓立比教会仍然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将他所需用的送给他。甚至当保罗写腓立比这卷书信之前没多久，他都仍然收到腓立比教会差派以巴弗提去送那些的馈赠给他。甚至腓立比教会吩咐以巴弗提去那里来到去照顾保罗在狱中的生活。虽然这个教会呢，它当中呢，譬如刚才那个女商人，它在经济上在财物上它是富足一些的，但其实整体的教会呢不是很富有的，其实甚至乎可以说都是挺贫困的。但是只要有机会呢，它们仍然是很努力很慷慨来到去在金钱上去资助保罗。就如腓立比的信徒很关爱保罗，同樣保羅亦都好關心呢一個教會。喺腓立比書一章開頭嗰度咧，保羅都去描述到佢同呢一間教會嗰份好親密嘅關係。呢一間教會佢哋對主好委身，保羅對佢哋讚賞有加，而佢哋咧都係同保羅喺宣揚福音上咧係彼此同心嘅。保罗认为他们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很享受和他们之间的团契。这段经文也都我们很多地方看到保罗常常挂念他们，每当想到他们就为他们感恩，又常常为他们祈求。事实上保罗也都常常用亲爱的弟兄来到去形容这些腓立比那些信徒，他很珍惜他们之间那份的情谊。在保罗写的书信里面有三卷是叫做监狱书信，即是说是保罗在监狱的时候所写的。一卷是以弗所书，另一卷是哥罗西书，第三卷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一卷腓立比书。这一卷书又被称为喜乐的书信，刚才读那段经文不太长，但你都不时见到喜乐重复出现。咁咧，全卷書裏面咧提到喜樂或者係相關嘅詞語咧，同義詞咧係有成十七次咁多。另外咧提到福音呢個字咧都出現咗九次啊。所以你睇到咧，其實呢卷書咧係一個好積極、好充滿盼望嘅一卷書啊。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呢卷書卻係保羅坐緊監嘅時候、受緊苦嘅時候所寫嘅。当时他承受很大的苦难，甚至保罗想到可能自己没多久就会受害，所以他希望趁有机会的时候他写封信给那些他所爱的信徒，就是这个腓立比的教会， 他希望来到去鼓励这些为到他受苦而忧愁的信徒，甚至他觉得他现在对他们说的说话可能是他对他们最后的忠告，亦都是对这班这么爱他的腓立比信徒一个由衷的感谢。在这封的书信里面呢，头那三章呢，保罗都是勉励着腓立比的信徒三件很重要的事。第一就是活着呢是要为基督，在一章的二十节那里讲到，他说不论是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被尊为大。我活着呢是要为基督，我的生命要来到去尊基督为大。第二点呢就是勉励他们活着呢要学基督，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去鼓励信徒我们要效法基督，学习他的心肠。第三就是活着要得着基督，在三章八节那里保罗讲到，他说我将万事都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将万事都抛弃了，看作废物，为要得着基督。他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得着这位最宝贵的救主。咁嚟到第四章嘅时候咧，保罗咧就勉励呢个信徒系活着靠基督吓。咁靠基督啲咩咧？第一点佢就系要靠着主常常喜乐。嗱喺第四节到第七节嗰度咧，佢就嚟到去鼓励信徒。喺呢段经文里面咧，我哋要探讨几个问题吓。一就系喜乐嘅源头喺边度嚟咧？第二，什么为之喜乐呢？第三，为什么要喜乐？第四就是，那喜乐有什么方法呢？我们可以怎样才令到自己喜乐呢？喜乐的源头，在第四节一开头他就说了，你们要靠着主，是靠着主喜乐。我相信我们可能都很明白，当我们放眼看我们今天身处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其实很多东西令我们可以是很忧郁的，是不是？疫情啦，社会运动啦，香港将来的前景会是怎样，可能我们都会很忧心。我们如果靠自己，我们真的没办法喜乐。但是这里说我们是要靠住主来到喜乐。怎样靠住主？就是说我们去坚守住对主的信心。如果我信得过神，信得过他是掌管一切的那个救主的时候呢，我就能够以主为喜乐。我看的不是眼前的环境，我看的是那个我信的对象。我坚持到对主的信心，我就能够喜乐。而这个喜乐呢，不是只是现在或者眼前，而是将来任何时刻我们都会喜乐。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今日香港仍然我们都还在个疫情里面，将来会是怎样呢？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那我们看环境是真的喜乐不到，但是保罗一而再提醒我们，我们是靠着主而且可以常常喜乐。当时腓立比的信徒其实他们都是受着一些逼迫的，所以保罗都这样去劝他们要常常喜乐。并且呢，他还要补充多一句，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个我再说除了说他们当时都受着苦受着逼迫呢，其实甚至乎在未来日子保罗都知道呢，他们可能将来都仍然是面对着逼迫的，将来仍然也都有可能他们继续受逼迫。同样今天我们都是，可能将来我今天很安定，但是将来我不知道会怎样。但是保罗就说我们是靠着主常常喜乐。或者你会问，怎为之喜乐？我有时候都很开心的，不过我有时候真的很不开心。这个的喜乐呢，就不是说我们在人生里面完全没有忧愁，不是。不过呢，就说我们这个喜乐呢，其实是建基于在这个信心的对象那里。这个喜乐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就算我面对着一些可能不好的事，我身体有病患，或者我也有些不开心的事，但是我们知道呢， 仍然有个信心，知道上帝喺度掌管紧一切。我哋仍然谂到上帝咁伟大、咁好嘅时候，佢过往一路咁样用恩典带住我哋嘅时候，我哋就能够生发出嗰份嘅喜乐。即使喺一个唔好嘅环境底下，我哋心里面仍然有嗰份嘅安稳，仍然有嗰份嘅喜乐啊！呢个先至要真系叫做喜乐啊！咁点解要喜乐呢？保罗提醒呢一啲嘅信徒要喜乐，点解呢？他跟住佢就话啦，要使大家看出你们谦和的心，主已经近了。嗱，呢度嘅大家咧，唔系指腓立比教会里面自己嗰啲信徒，其实佢系要佢哋睇到外面教会外面嗰啲人，要叫教会外面嗰啲人睇到你哋谦和嘅心。这个谦和咧，系指佢哋喺逼迫同埋试炼当中咧，仍然显出那个宽容大量，在受到攻击的时候拒绝用一些报复的行动去对待那些逼迫他们的人。这个不容易做到，但是保罗就是这样安慰信徒，他安慰他们怎样能够有力有动力产生这个谦和的心呢？就是他说主已经近了。嗱，这个句语咧喺原文咧系冇已经呢个词嘅，这个词语嘅直译出嚟咧，佢就系话主是近的啊。嗱，这个主是近的，其实个意思就系话，其实神同我哋一齐嘅，神同我哋同在。第二个意思咧就话主好快再嚟吓，有两重嘅意思吓。咁所以当我们无论面对被人逼迫紧又好，但我们知道神是跟我们同在，并且他很快会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呢，我们都能够跟基督一起享受天上的荣耀。那我们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用一个宽宏大量的态度去对待那些苦待我们的人。所以保罗提我们你要喜乐，当你喜乐的时候呢，人哋睇到你以善以德报怨呢，哇，神有得荣耀，是不是你自己亦都能够真係活出呢个喜乐。最后咁我哋可以点样得到呢个喜乐呢？经文教我哋，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带住感恩嘅心，将你哋所要嘅告诉神。就算我们面对几不好的环境，但是我们可以将所有我们心里面的挂虑、忧愁、重担，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摆在神的面前，话给神听。但这里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为什么带着感恩的心？因为我们在过往的日子里面，你每日一路你都经历着上帝恩典。就算这一刻我们面对困难，但我回想神一路以来的恩典，并且呢，我们是更加确信在前面的日子，上帝仍然是有恩典给我们。所以其实都是表达着我们对神一份的信赖，一份的信靠。当我们能够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常常来到向神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喜乐起来，我们能够得着真正的平安和安息。那除了靠着主常常喜乐之外，保罗都勉励腓立比的信徒，我说要靠主行事为人。在第八到第九节那里讲到，凡是真实的、庄重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声誉好的，无论是什么美德、什么称赞，你们都要思念。还有就是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看见的，都应当实行。总括而言，就是说一切美善的、上帝都喜悦的那些事情，还有就是保罗的生命榜样和他所教导过信徒的，我们都要来到去思念。人的思想是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当我们常常去思念一些美善的事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容易行出这些美善。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人的声音，很多似是而非、黑白不分的道理，所以我们基督徒更加要来到去思念上帝喜悦的事， 我们要行上帝喜悦的事，我们不是跟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是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而是跟随圣经的教导和标准。第三，保罗劝勉信徒就是要靠着主凡事知足。这里讲到他说，保罗他不是由于他的缺乏得到腓立比信徒的供应他来到开心，而是说他说我已经学会了一件事，无论在什么情况底下都可以知足，还有他已经得到秘诀，在什么情况底下他都可以知足。保罗的知足呢也都是一种自足，不过这个自足呢就不是说因为他自己有什么巴闭有什么力量以致他很满足，而是他这个知足是因为基于耶稣基督所赐的力量和上帝给他的供应呢，以致他能够自足。所以他的自足其实是以上帝为满足。他说呢，他可以，他知道怎样处富裕，亦都知道怎样处卑贱。这个卑贱呢可以是指到物质生活，可能他的生活很贫穷，是很缺乏，但同样亦都可以指到他为福音受苦受逼迫。无论是什么境况他都能够知足，他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他都能够安然地来到去泰然自处。其实保罗他原先是出生在一个家境一个富裕的家庭的里面，但他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放弃了一切原来人体为很宝贵的东西，他自己将那些人体为好的东西他看为有损，因为他更加看到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才是他的至宝。我们人在富裕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很好，喜欢怎样就怎样，或者很丰富，但当我们在一个缺乏的情况底下，我们是不是都能够满足呢？我记得十几年前我回大陆做事，那当时在慈善机构做事，那个人工当然跟一般那些商业机构等等都会争紧一决。回到大陆呢，你的物质生活又缺乏一点，环境亦都差很多。当时我都有些同事成日问我，你在香港这个这么好的城市，你做什么走来我们这些穷乡僻壤呢？但其实我说，其实真的不是我靠我自己，如果不是上帝呼召我的话，我真的没有这样的胆量和力量去到这个地方。而事实上虽然在当地我们很简单生活，但是却在这个简单里面心灵更加的富足，我很享受在当地一个很简单的生活，但是人和人之间一份很深很深的情在里面，还有透过所做的事你看到很多人得到祝福，你心里面就得满足。我想回全恩堂过去这几年其实也都是靠主凡事知足。全恩堂是一个很新的教会，只是四年，我们的人数不算很多，我们现在有三个单位，如果人的眼光看来我们负担其实都真的不容易，我们都会真的每月都会是入不敷支，但我们从来都不会为这件事来到去担心，因为在过去那四年里面，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上帝很奇妙的供应。我们的领受就是说，只要我们做对上帝要我们做的事的时候，到了适当的时候，上帝就会派人来到去供应我们，上帝就会为我们预备足够甚至是有余。神透过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还有教会外面一些信徒来到去供应我们，使我们有余。在我们有足够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感恩，但当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上帝要继续磨练我们，给我们经历祂的信实。所以我们在缺乏里面，我们都继续凭信心来到去仰望主。第四点，保罗劝勉我们要靠主胜过患难。他这里讲到呢，腓立比的信徒是跟他一同分担了他的患难。保罗他当时受着牢狱之苦， 但是腓立比人和他同受患难呢，是透过保罗在困难的时候他们来到去帮助他，他们差派以巴弗提带着那些的馈赠去送到他那里。今日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今世难免都会承受苦难痛苦，但是好像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一样，你看到保罗虽然他一个人好像就是很孤单，被人困在监狱，但是主赐给他有同路人可以去扶持他，并且他们一起靠着主胜过患难。今日神都给我们身边有同路人，我们不是一个人来到去行这条信仰的路。当我预备今天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再一次来到去看回腓立比这个教会呢，我发觉其实腓立比这个教会呢和全恩堂，我们全恩堂和他们呢其实都有些很相似的地方的。那我就想到几点。第一就是两个教会呢都是从一个异象开始。保罗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上帝在异象当中呼召他去到这个地方建立教会传福音，而全恩堂当年我们亦都是建基于一个异象开始。我们很想来到去服侍现在越来越多的同胞，还有普世差传那个的需要，我们都是从一个异象开始。另外就是从一个姊妹开始，腓立比的教会从这个女底下开始 Lydia， 我们的教会也从一个姊妹开始，赵少芳姊妹。当日她都领受这个异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教会。如果大家还没有机会去上过我们的网站去看过我们一些资料的话，我鼓励你今天回家你都可以上我们的网站，那里都有一篇就是我们讲回我们建堂那个的意象，大家可以知道多一点。第三就是同心兴旺福音。我们很清楚上帝差我们这里建立教会是真的要领受上帝这个意象，努力去实践上帝托付给教会的使命。我们感恩除了有一班很忠心委身的建堂的弟兄姊妹之外，我们之后加入来到全恩堂的弟兄姊妹很多都是很愿意来到去投入，还有很委身来到去侍奉，和我们一起来到去建立教会，一起来到去兴旺福音。第四就是为主慷慨捐书。我们有时经常说笑，如果我们经常望着教会的盘数，我们其实是什么都不用做的。但是当我们凭信心来到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的时候，甚至我们记得 很久之前，我们那时我们都很缺乏，但是我们在缺乏的里面，我们仍然坚持去奉献给宣教士，奉献给有需要的福音机构，神就为我们预备很丰富的供应，透过弟兄姊妹甚至教会以外的人来到去供应我们的需要，给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信心的功课。我很感恩除了弟兄姊妹在每个月的里面来到去关心教会，来到去努力奉献之余，我都看到弟兄姊妹很乐意来到去奉献给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去年或大半年前，我们那时看到疫情下很多的家庭很大的需要，所以我们跟新福合作来到去资助一些很困难的家庭。我们起初的目标是支持六个的家庭，但最后弟兄姊妹的爱心奉献是多到我们可以增加多几个家庭，我们最后帮助了11个的家庭。在最近过去那两个星期，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为到印度这个疫情这么严峻的这个国家，特别在贫民窟里面那些贫民来到去募捐，我们很感恩经过两个礼拜，我们一共筹到42,000+。我们透过一个香港的一个机构斯达基金会，我们将这一笔的款项来到去转送去印度那里，帮助那些很困难的人。我为到全恩堂的信徒感恩之余，我都希望用以下这三点和大家来到互相勉励。第一，我们常存信望爱。 刚才讲到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不好的环境底下，在逆境的底下，我们仍然能够有喜乐，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耶稣基督来，我们是跟他一起回到天上的家，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有爱，因为他给了我们有同路人，我们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的扶持，所以因为这样我们能够常存信望爱。第二，我希望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同路人，我希望我们这个教会没有一个是独行侠，没有一个是哎呀来到这里好像自己一个人很害怕很孤单，我们希望无论我们什么情况，我们开心可以一起开心，我们有困难有患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的彼此来到分担，一起同行，我们是一个彼此立约的群体。第三，我们是靠主落奔天路。刚才第三首歌都提到，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是去到天庭，这条的天路不是搭火车去旅行，而是我们真的能够靠着主行走这条信仰的窄路，虽然不容易行，但是有主的同在，有同路人的扶持，无论前面的日子怎样都好，我们都能够心存喜乐，盼望快跑的跟随主。刚才讲到开始的时候提到那条的天路，它只能够带我们坐火车去游山玩水，它只能够用让中国各族的儿女欢聚一堂，但是唯有耶稣基督，它成为一条唯一的道路，它能够带领万国万族的人来到永恒天上的家乡。只有这条的天路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每一个世人向往，也都更加值得我们每一个说信耶稣的人，我们都要来到竭力来到去奔走，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真的回到这个 天上的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欢聚一堂，我们可以来到去跟我们的主一起享荣耀。但愿我们都真的同心的靠着主，在未来的日子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到去奔走这条天路。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召聚我们，耶稣基督你是我们唯一的道路，以至今日我们能够因着你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你又召聚我们成为这个家里面的人。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爱我们，多谢你的同在，多谢你给我们身边有同路人，又多谢你给我们宝贵的你的话语，你的应许，以至我们在这条天路上呢，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有主你一路的恩手去引领我们，我们为到过去的日子你在我们当中奇妙的作为恩典我们感恩，面对未来的日子，虽然我们不知道往后如何，但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是建基在你那里，我们就靠着你继续来到喜乐的去奔走前面的道路，求你亲自的来到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同心的继续来到互相扶持，继续同心的兴旺福音，以至你的你在我们这班的信徒里面，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你得着荣耀。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